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周末读经营。我们总共是有四小时的时间，头两小时是弟兄姐妹自己读圣经。那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刚才每个人打开圣经就是在那里读神的话语，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很少有教会有这样子的活动，不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大家一起读圣经，这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那我给大家讲这个专题呢，是如何研读对观福音，会分成两节来讲。第一节我就讲到11点钟，然后我们会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然后再从11点15到12点钟。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下一段的时候，就是下半段的时候，在结束之前我会讲一段跟对观福音的神学有点关系的一段。因为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这个对观福音之所以被找出来，对观福音它也引起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对观难题，然后在神学上有很多的探讨。那一部分就牵涉到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的看法，所以那段课呢，就是我们要讲到那一部分，其实是神学院里面的一堂课。讲到那边的时候，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不想听那一段的话，可以离开。如果你想听那一段的话，你心理上必须要有准备。这是要有比较足够的信心，我是这么想的。与其说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给大家知道，然后要你很有信心，倒不如说让你知道之后，然后你还是很有信心，然后那个是真的信心。所以我是预备了一些材料，到后来会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谈的部分。一开始的话要先说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一些信念。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光只是用理智来读，我们是用我们的信心来读。那么我们读圣经有什么样的信念呢？我选了三段的经文，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几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后书3:16-17，这是我们对圣经本身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来自于神，它都是神所默示的。第二，我们相信神的道就是圣经，它是活泼的道，是有功效的道。我们把希伯来书4:12一起来读一遍。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的，是会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它不只是一个死的知识，我读一读这些字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不是这样子。第三段经文出自于《生命记》，就是读圣经并且遵行的人是有福的人。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我们把它总结一下，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三个信念。一起来，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道，我们相信神的道是活泼而有功效的， 我们相信研读并遵行圣经，这人变为有福。好，这是我们的信念。我稍微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用信心来读神的话语才有功效。我讲一些例子啊。你如果学问很大的话，但是你不相信神的话语，你读起来对你没什么用的。可能有人听过我讲过一些故事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刚信主不久，跟一对夫妇，年纪都比我大十几岁，是我的长辈哈，我们一起出去探访。那个人他不信主，但是他对基督教非常的有研究。他出了大概是100道题目，说你们要跟我谈的话，先把这个题目给我做了。那我就是跟到后面，因为那对夫妇他们很谦虚，他们就真的在那边做题目。我本来是想，我为什么要做你的题目？But anyway， 那个人是对基督教很有研究，但是他对基督教非常的反对。他做完那个题目之后再跟他谈，谈完之后已经是晚上12点以后了。那是一次的经验。还有另外过了十几年之后，我那时候人在德州，那个时候又出了一件事情。一位香港来的，你说他是弟兄吧，反正就是说这个人呢在美国念了博士，后来又去我们那边有间神学院，西南神学院，他在那边读完神学院了，然后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paper要我们来看，说要我们要跟他谈到的话，读他的 paper。他的 paper 那个基本上就是他反对基督信仰的各种理由。请大家注意说，这个人他是读完神学院的，然后他那个里面的重点说是，如果我是神，如果我是神，我就不会这样子这样子，我就会这样子这样子。然后他就写了很大的一篇的 paper。那这些都不是对基督教、对圣经没有研究的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人，但是他的一个基本态度不是相信说圣经是神的话语，而是用他的理智去判断。然后那个他，像那个第二个那 case， 他自己本身是站在比神更高的一个位置，说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我就会这样子。那这是一种对圣经的态度。那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是那种只靠理智的，我们是靠着信心来接触神的话语。那我们往下走的时候会越来越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哈。那现在我们进入主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观福音哈。什么是对观福音呢？就是从有圣经以来这1-2000年之间呢，其实读圣经的人他们都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4本福音书，但是呢前3本福音书之间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3本书之间非常非常的类似，他们的内容很相似，他们的那个故事发展的顺序也很相似，耶稣行的神迹讲的话都很相似。可是约翰福音就不一样了，约翰福音跟这3本书呢很不一样，各方面都不太一样，类似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小的部分。所以大家就说，哎，为什么前3本福音书这么相似，第4本又不一样呢？这个到了18世纪末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欧洲那个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特别是在德国，那德国有个圣经学者，他叫这个名字哈，他首先使用了这个对观福音这个名称，是从他开始叫的。但是在那个之前大家已经注意到那3本书很像，他是用了一个希腊文的这个 synopsis， 但拿来讲福音书的话就是 synoptic gospels， 那就是说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那这个希腊文呢，它其实就是2个字的合成语，那个刚开始那3个 syn 这个就是一起的意思哈，那个 optic 到现在你们都知道，你去验光干嘛的 optic 哈，这就是看的意思，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起看。那我们中文就把它就是一起对照观看，有的就翻成是对观福音，有的是同观福音。那有些翻译是取它那个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3本福音书非常的符合类似，就叫做福类福音。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福类福音这个名字，因为有时候引起误解，你们是和尚还是道士，是画符的就用这个对观福音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们来看看一些详细的这个类比哈，就是约翰福音的内容跟对观福音的内容的一个比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本福音书哈，四本福音书这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表格，我把那个马可放在最上面哈，等一下会看到大家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马可、马太、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那你先看那个第一栏，就是它独有的部分，就是说这一部分只有我这本福音书有，其他三本你都找不到的哈。说马可只有3%是马可有的，其他7%你可以在其他三本，在马太、路加、约翰里面都可以找得到。那马太呢，说马太自己有的只有20%，那其他80%是在别的福音书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路加福音呢，他自己有的部分多了一点，还有35%呢，你除了路加福音别的地方看不到的，那65%呢是别的福音书都可以看得到的。那最特别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有92%，所以这只能在约翰里看得到，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与其他那个相似的地方只有8%而已。那这里就把这个约翰福音呢，就把它分别出来了，就是这是一本高度与其他福音书不同的，所以它摆在一边。那其他那三本呢，我们说他们之间是有相当的类似的，那个相当高度的类似，所以把他们合在一起叫做是对观福音。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我从网上找的一个现成的图，是英文的，但是它这个图其实讲的不错，只是它画的很复杂而已，你可能花个10分钟才没才能知道说它到底在画些什么。我大致上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他这里是讲的是那三本福音书，这个 Synoptic Gospels 就是马可、路加跟马太这三本福音书之间的关系，他就做了这个表，他是想把很多的观念都集合在一个表里面，所以画的这么的复杂。我旁边做了些注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哈。第一个，它表达出各福音书所独有的部分哈，所以你看那个表最上面那个圆圈马可，它有说 unique to Mark 是3%，那在路加跟马太的话，它那边也有这边标示出来说 unique 的就是各福音书它独特的所有的那个百分比，它有写出来哈。那比较大的那个部分，你看每一个圆圈有那个紫色的部分总是比较大的，就说是三本福音书所共有的。在马可呢，它有76%的部分是它，你在马可找得到，在路加也找得到，在马太也找得到，这是共有的部分。那因为每本福音书的它的那个长度不一样，像马可它是最短的一本，那路加是文字最多的，是最长的一本。在路加来说的话，它有41%是跟其他两本福音书所共有的。那你如果看到那个马太福音的话，它是45%。那我还要请大家注意的一部分，就是那个最下面的那部分，那两个圆圈当中有个蓝色的部分，它上面写的那个英文字叫做 double tradition， 就是这一部分是说马太跟路加两本书彼此之间有一样的内容，但是呢马可没有，就是在两本书之间类似的部分。那这个图表呢，大致上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哈。那其他有些小的部分，像我旁边写的那个12345，那个3跟4的部分，就是有些地方是马可跟马太所共有，那第四就是马可与路加所共有，因为这两个部分占的百分比都很低，所以我不强调它。比较强调的就是那个第二点跟第三点。第二就是三本书都有的，然后第二点跟第五点，然后第五点就是马太跟路加所共有的，就请大家注意到这两部分。现在会不会很 confuse？ 还可以哈，好。那下一张我就画了个漫画哈，大概就是表达一个很简单的意思而已。OK， 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是很类似的，所以是对观福音。 那个约翰跟他们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加深一个观念的这个印象而已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图表哈。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表，就是对观福音跟约翰福音之间的一个对比哈。现在把那三本书哈，马太、马可、路加摆在一块叫做对观福音，然后约翰福音放在一边，所以这两个 column 两栏哈。那我们来看看，第一行就是对观福音，它比较是叙述性的，它讲耶稣的生平。像马太跟路加的话是从耶稣出生讲起的，马可是从耶稣的事工开始讲起，但是都是一路在讲下去，好像说一个人的生平、说故事一样，是叙述性的。而那个约翰福音的话，它比较着重于神学的思想啊，一开始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就是很浓重的神学的思想，它是神学性的。然后对观福音的话，它比较强调的是耶稣的人性。这三本书啊，马太福音强调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啊，马可福音强调耶稣是神受苦的仆人，路加福音他特别强调这个普世性，说耶稣是神设立的世人的救主。然后在约翰福音呢，他就比较强调是耶稣的神性，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啊，他主要朝着这个路线去发展的。然后在那个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也很不一样。对观福音的话，它那个地理非常的明显，它前半段全部都是在讲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事情，以及加利利这个 neighborhood， 有时候他到北边去一下，到旁边的去一下，但是都是在加利利。然后到那个大任性，就是彼得说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去，然后最后是在耶路撒冷受难。所以前半部加利利，后半部是去耶路撒冷然后受难，这非常的分明。但是约翰福音就完全不一样，约翰福音就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子在那里，跑来跑去。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件事情，说常常有牧师或传道人跟你说耶稣在世上事工的时间大概是3年或3年半，哪里写的？圣经什么地方写的？我们只是听人这边讲惯了，就是3年、3年半，是根据什么的？那个这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很有关系。你如果只是看对观福音的话，里面没有讲，然后你可以把耶稣所有的事工把它全部都浓缩，把它 pack 在一起，1年就够了。那之所以我们说是3年或3年半的话，完全是根据约翰福音。那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根据约翰福音我们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再往下看一下哈，对观福音里面也看到很多的赶鬼，耶稣赶鬼，约翰福音里面看不到哈。其实比喻也是一样，主要的比喻都是在对观福音里面哈。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不到耶稣讲比喻啊。那约翰福音里面倒是耶稣每次讲的就是讲的比较长篇大论一点，然后讲的都是思想比较深入的。在对观福音里面呢，就耶稣都是用短讲或者是比喻来讲。你可能会发现，好比说你觉得不对啊，那个马太福音的从第5章到第七章整整3章的时间是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个登山宝训的话，你把它仔细的再看一下，其实是好几篇的短讲的合成。耶稣讲的这个讲完了8幅之后，讲怎么祷告，讲怎么进食等等，一篇一篇的讲下来。然后最后就是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对观福音他只提到一个逾越节，就是耶稣最后到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到那里是有个逾越节。但是在约翰福音呢，他提到了3个逾越节，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节日。如果把那个也算进去，也把它当作是逾越节的话，就可能有4个逾越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来有个决定，就决定说耶稣他总共事工的时间有大概3年或3年半。因为你如果是算耶稣他的事工经过了4个逾越节的话，就表示说 起码有三年，夹在中间，然后在这一头跟这一头的逾越节之前还有多少时间不知道。那如果你把耶稣算为是只有三个逾越节的话，就是至少是两年，多的话可以到三年多。所以根据这个原因呢，我们才决定说耶稣他事工的时间大致上是三年或三年半。这时候要劳动大家翻一下圣经哈，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请打开你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我把这些经文给弟兄姐妹找出来哈。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哈。那这是耶稣第一次的洁净圣殿，大家找到这个经文没有？好，这是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三节哈。那请你们看第五章第一节哈。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又去耶路撒冷，但是没有说明说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哈。那再看第六章第四节哈。六章第四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这个是耶稣他行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又提到一次的逾越节。那当然还有最后一次的逾越节，请看第十三章第一节。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这个就是耶稣受难的那个逾越节。所以这里你看到说，约翰福音他有提到三个逾越节，还有某一个节期，那是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归纳出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间大概是三年或三年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那个图表，我还是要回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对观福音之间的关系哈。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比例哈，就是其实跟刚才那个图是有关系的，我会把它做成一个表格。独有的部分大家再看一下，这里我就把那个约翰拿掉了，就我们只看对观福音哈，就是马可、马太、路加哈，那个独有的部分大家注意到说马可只有3%哈，这个就引起了圣经学者的一个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他97%在别的福音书里面都可以看到，那会不会可能是马可福音是最早写出来的，然后后来写福音书的人有参考这个马可福音的内容，以至于说马可福音的内容会在别的福音书里面都出现哈，他们就起了这么一个想法。三本所共有的部分，马可76%，马太45%，路加41%。就请看最后那个 column， 就是马太跟路加所共有，但是不出现在马可的。占马太的大概是1/4，25%，路加23%，也大概是1/4，所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比率哈。那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对观福音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跟相异之处哈，因为大家刚看到说他们中间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到底是什么相同呢？叙述上的相同，那故事的发展的顺序是一样的。这三本书里面一开始都是讲耶稣他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呢有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反对，中间有这么一点哈，那个第三点其实只是中间很几节而已，但是它是对观福音的那个中心点，所以我把它特别写出来。就在这点之前呢，耶稣还没有说要去耶稣还没有告诉门徒说他会受难会复活，也没有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彼得一旦确认耶稣基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那什么事情都变了。耶稣开始告诉他们说我会受难我会复活，然后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吧，所以那是一个整个事情的一个转折点。那第四就讲的是耶稣上 耶路撒冷的那个路，特别是在路加福音这趟路走得 很久很久，前后大概有十一章的时间，就是走 这趟路上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在马可跟马太的话就比较短哈。但是三本福音书都在第五点，耶稣的受难跟复活 花了大量的篇幅讲那个耶稣的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在那几天之内做了些什么事情，以及他最后被钉十字架还有他复活，每一本福音书都是花了大量的篇幅讲了最后那一件事情，这是他相同之处。还有他在内容跟词句上的相同，特别是有些精通希腊文的圣经专家，他们发现说在三本福音书里面有 很多字句，很多的 verse 几乎是 verbatim， 就是说原文上都几乎是完全是一样的。那这是他们的相同点。相异之处就是各本福音书呢还是有他们的特色，好比说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那这个是马太所特有的，还有路加福音讲的耶稣降生，我们所熟悉的基督降生的故事哈，旷野里的牧羊人，天使向他们宣告，那个只有路加有。虽然是马太也有讲基督降生，但是马太没有讲这一段哈，所以这个是对观福音之间的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在风格方面的话，马太是比较注重条理，马可注重行动，路加是注重细节。那等一下我会跟弟兄姐妹翻一下圣经，就是这样子，是我现在讲的是整理完的东西，大家听了就呼噜呼噜就过去了。那等一下我们会翻一些圣经的话，可能会得到比较具体的概念啊。那个对象三本福音书的对象跟主题也是不一样，这些都是圣经学者读透圣经的人帮我们整理出来的啊，大家看一看。这里是对观福音跟约翰福音都在里面，四本福音书的这些对象它主题还有人把那个四活物来配上去做一个象征哈。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对观福音他们的对象哈，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他犹太的色彩特别浓厚，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哈。他那个主题，因为既然是犹太人，就要向犹太人宣告证明说耶稣就是弥赛亚。那马可福音的话，他应该是主要对象是写给罗马人的，他非常注重行动，跟很合罗马人的这个脾胃。然后他里面有很多的解释，就是向罗马人这种外邦人来解释犹太人的一些习俗跟用语啊，等一下我们也会翻一下这些解释的这些经文。那路加福音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比较它普世性的那个气味非常的浓厚，然后特别强调耶稣慈悲怜悯的那一方面，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感觉。那它的那个对象应该就是当时所谓的这个希利尼人，也就是等于是整个的那个社会里面。不但是罗马公民，非罗马公民也包括在内，它范围比较更广一点。那最不同的当然就是约翰福音哈，它不是对观福音，但它强调的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给普世人写的。虽然是这个对象是这么分，这只是说它有这方面特色。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都是给普天下的人来读的，只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样的一位救主，使我们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更加的认识他。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读的这一方面哈，如何来读圣经哈。我先从如何读圣经讲起，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读这个对观福音哈，因为那个读经的原则是一样的哈。读圣经读对观福音的话，都是第一个就是你要以信心来读经哈。我必须强调，就是读经它是一个属灵的活动，不但是要靠悟性，而且是要靠信心。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哈。我时常会引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一句话。那这句话是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当初有神的道传出去，但是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然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灭亡了。 但是信的人他们就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这段经文这样子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是再一次强调，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是要靠信心。也如果只是脑子很大，你就算读完了神学也是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是败坏别人的信心。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呢到了一个当时西方社会就是文化最高的地方，就是希腊的雅典，在那里向他们传福音。那传福音的那个就是这些观众的那个态度跟反应圣经有记载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不过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你听福音或者你读福音书没有信心的话，大概是会怎么回事哈。那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从第十六节读起哈。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就等候他的同工来跟他会合，包括提摩太、希拉等人哈。然后他一个人在那边等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大家知道希腊罗马神话一大堆偶像哈，他就心里着急。十七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市上，这个市上就是希腊人哈，他们就是他们的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这个 Agora 这个所谓的 marketplace 啊，在市上所聚遇见的人辩论。那大家晓得希腊的哲学家很厉害啊，还有这伊比古罗和斯多亚是当时最厉害的两个教派哈，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这讲的是保罗胡言乱语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那这是他们听了之后觉得说他是胡言乱语。那后面就是有一段，就是保罗在那个亚略巴谷向这群人讲到的一个简短的一个记录。那我们跳过去看一看，那个他讲完道之后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三十二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那因为他们只是想听一些前所未闻，听得好玩。但是三十三节，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肋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哈。就大致上来说，当地的人听了之后就是嘲笑他，可是在里面还是有结果子哈。那这里面这就讲的说 ，even 就是保罗亲自跟你讲到的话，如果那个不信的人的话，他们还是会觉得说你讲的十分的可笑。那读经听到都是一个信心的活动，弟兄姐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信心啊，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了那几节的经文，第一个就是你这个信心是你对神的信心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弟兄姐妹，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就是在寻求神，你相信，你存着这样的信心来读圣经的话，就对你有帮助。你如果缺乏这样的圣经的话圣经是一个读经就变成是一个无益的一个可能还有害的一个活动哈。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对神的话语有信心，这就是我们每次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哈。下面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怎么读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诀窍，就是整本的读。有点像今天大家所做的事情，如果你是一大早来的时候，你可能就在那边坐了一两个钟头在那边读圣经，好比说你打开马可福音，你就一口气读了两个钟头，你可能就读着读着已经读了好几章进去了那读每一本福音书最正确的读法就是一口气读完它。你说太长了，没关系，你花三天一口气把它读完。你说神啊，求你给我每天腾出两个钟头，我今年萧传道要讲马可福音，那我一口气先把它一口气的把它读完一遍，然后我再一章一章的慢慢读。马太福音、路加福音、 每一本的圣经的书，你一口气读完，你得到的那个整体感的话，是你这种支离破碎的读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读的时候，你一口气读下去，你就好像那整本书在讲什么，你就突然就明白了。那其实老实说，很少基督徒这样子做。大部分基督徒他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他大部分就是说，那今天要查经是这一章，我就看一看；今天牧师讲这个，我就翻开来看一看。然后几十年过去，他很少说我一口气把一本书读一遍的。那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向神求这个时间，神啊，求你给我个时间啊，两天三天的时间。我大概没有办法说，一口气读五六个钟头把它读完，但是分两三天不间断的把它读完的话，你会得到很大的好处，跟以前的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是大力的推荐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整本读，一口气的读，读完之后我们再要查到什么再一张一张的读。第三点的话就是读，我一直跟弟兄姐妹鼓励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读他那个上下文。好比说今天是要查这段经文的话，你就要把它的上下文一定要，你不要断章取义。最怕的就是有人给你一节经文，然后东一节西一节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你的观念会非常的混合。你要读的时候就把它的整个的 context 都读下来，这个时候才会有帮助。好，那我们再来下面就是做一些归纳，就是这个对观福音有关系的哈。那这个长度，耶稣侍奉的长度，我刚才已经跟大家看了，所以这个配置的话，我想就把它越过去哈。那下面这个配置的话，就是有人根据这个耶稣他的侍奉呢，就做了这么一个三个时期的一个分类哈。所以一开始的就是耶稣的事工开始期。那好比说马可福音的话，它就是第一章就讲很简短的略微讲了一下，包括耶稣受浸、耶稣受试探啊、耶稣呼召门徒，这个是他的事工开始期。然后接着就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耶稣受人的拥戴，然后到了耶稣比较事工的晚期的时候，就反对的声音就越来越多，就会听到人家在反对耶稣。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想来翻几节的经文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好了。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8。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的前半段就是讲耶稣事工的开始期，所以在马可福音他就讲的比较短一点，这个开始期。讲到施浸约翰出来预备主的道，然后第一章的第九节就讲耶稣他受浸哈，然后第十二节讲耶稣受试探，他这边耶稣受试探讲的非常的短，只有十二节跟十三节哈。然后讲耶稣传福音，有讲到耶稣传福音的内容，这是在第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讲到耶稣来呼召门徒，这是第十六节到二十节，那这是耶稣事工开始的时期。我们来看到耶稣他受人欢迎，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第一章第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非常的受欢迎。第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西门和同伴追上了他去，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他找到了主，就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很多人去找他。然后看看第四十五节，那人出去到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事传开， 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讲地方，人从各处都来救了他。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讲耶稣他在那里讲到，许多人聚集在门口都没有空间，所以后来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必须要从那个房顶上拆了房顶下等等，就讲到耶稣那时候非常的受人欢迎。但是耶稣受人欢迎的时候，同时就不久了就开始了有人来反对耶稣。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这个时候耶稣他在一个会堂里面，在安息日那天治好了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那法利赛人就非常的反对他。请你们看第三章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想要除掉耶稣了。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耶稣那个时候他赶了一个鬼出去，然后这些人怎么说他呢？三章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反对的这些声浪就越来越大。第六章第三节哈，第六章第三节比较特别一点，讲到耶稣他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在会堂里面去讲到，结果呢反而是拿撒勒人也厌弃他。请看第六章第三节，这个拿撒勒人就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们，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就一点一点的就描写出来，耶稣一方面受人欢迎，但一方面开始有人越来越反对他，越来越厌弃他。到了末期的时候，就是欢迎他的人越来越少，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在喊说要钉他十字架。最后一周刚刚讲的就是对观福音的每一篇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讲这个最后一周的事情。那我们看看耶稣他侍奉的地点，根据对观福音，耶稣的侍奉集中在三个地区，就是加利利事工，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跟在耶路撒冷，然后根据约翰福音呢，耶稣就穿梭于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两地。这方面的话，我想给弟兄姐妹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对观福音很容易，就是都是集中在地区，然后加利利，然后就是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很好分辨。倒是约翰福音，因为他跑来跑去，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是怎么记载的，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啊，我们顺便也看一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这是讲到耶稣他受浸的。耶稣受浸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犹大地，离耶路撒冷不远的。第二十八节，这是约翰福音，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浸的地方做的见证。请看一章第四十三节，刚才还在犹大地，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这个时候他要往北走到加利利去。再看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耶稣他到了，就不久前耶稣人已经在加利利在迦拿那里婚礼的时候行了神迹啊，水变酒啊。第二章第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又往耶路撒冷去。那请看第四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他又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然后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遇到那个井旁边的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又往加利利去。那请看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又去耶路撒冷了。那第六章的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就是耶稣这个时候又到了加利利去了。 第七章的第十节，看。好，第七章的第九跟第十节，就是耶稣这个时候在加利利，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就是他的弟兄去耶路撒冷过节，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所以下面这段经文，耶稣又跑到了耶路撒冷去了。那我想就看到这里，就是大家，好，谢谢大家，就有看到在约翰福音，耶稣一直在走，来回的走哈。马太福音对耶稣的强调，请大家看马太福音这一点，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知道马太福音很强调，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呢？因为他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啊，马太福音是所有的新约里面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然后他常常是这么说，一讲到耶稣的时候就说这个是要应验什么，这个是要应验什么。那有时候他讲的不是耶稣，讲的是另外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时候，他就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一方面说这个是要应验耶稣啊，这个是经上记着说。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的一个特色哈，第一章的第22节哈，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讲的是耶稣，在二章第十五节，就说耶稣后来就逃到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还是一样。OK， 十七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犹太人的背景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这里面就是大量的引用这个旧约圣经。请看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又是在讲耶稣。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看第四章第十四到十六节，大家记得这里是马太福音啊。第十四节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这个就是那个出名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后就是后面的经文，就是必有一子赐给我们的，就是那一段经文哈。这又是讲到说啊，耶稣就是加利利人啊。我们再看一下。再看几个例子啊，第八章第十七节，八章十七节讲到耶稣他的医病赶鬼。第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还有好几处的经文，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有这么回事。那另外有些是他讲的说经上记着说哈。我们往后翻一下好了，看二十一章，第十三节，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刚刚那个说要应验的是讲到耶稣的本身啊，很多经文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这里是耶稣对人说话的时候，他会引用旧约的经文，好比说耶稣这一次他洁净圣殿，他就讲到引用到这一节的经文，二十一章的第十六节，对他们 说这些人所说的话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引用的是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你们没有念过吗？再看一节好了，21章的第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等等。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色，它大量的强调了这个旧约的经文。我们那个要休息的时间到了，不过我给大家再花两分钟，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我们就 take a break 啊。马可福音刚说了，它是向罗马人哈、外邦人来解释的，解释这个犹太人做的事情，所以它中间有好几个地方是在做解释性的一种说明哈。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七章。就这种说明的话，你在马太福音里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那马可福音他就有讲，第七章的第二节开始哈，就讲到说这个法利赛人又去找耶稣的麻烦，说他的门徒没有这个洗手哈。第七章第二节，他们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然后你看下面就是马可解释给他这个罗马人外邦的这些 reader 这些读者，就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完全是一个说明哈。那另外他有做语言上的翻译哈，他就翻译了好几个亚兰文，稍微往前翻一下，就是第三章的第17节，他就讲到耶稣给那两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哈，第17节，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做半尼奇。那这个是他们自己人讲话，这是亚兰文，然后但是马可呢就为他的读者翻译出来，说这个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第5章第41节，耶稣在那个管会堂的那个雅鲁的那个把他的那个闺女给治好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讲了一句话，第41节哈，马可福音5章41节，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哎，这个马可马上就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看第7章第11节，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然后马可又翻译说，个儿板呢就是贡献的意思，啊，第34节，有一次耶稣他治好一个聋哑的人，就吐唾沫在他的。抹他的舌头。第34节，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然后又翻译出来说，这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的意思。那其他这一类的这个翻译的话还有很多，这都表示说他是向一些不太懂犹太人习俗跟语言的人来写的这本书。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 take a break 大概11:20我们回来